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好，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保罗他在上面一段的劝勉和他很有感情的表达之后，他又再一次回到跟他们来谈论，从圣经的，就是说从圣经上的记载来谈论。好，我们看第一节21节第一个问题哈，保罗在对谁说话？他提出什么修辞的问句？其意义为何？我们看21节，保罗是在对什么人说话？
我觉得他夹在两个那个弟兄们之间，他是对加拉太的那些本来保罗
就是加拉太的教会，
教会对
呀、yeah, 对哈，他说话对象还是加拉太教会，因为这封信是写给加拉太教会的嘛。OK， 12节是弟兄们，我劝你们，然后这里19节我小子啊，21节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他不会忽然转到去跟犹太主义的人在讲话，而是他是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人，因为到后面，第28节弟兄们，31节弟兄们，所以你就会发现，他说话的对象呢是向加拉太教会全加拉太教会的信徒说话，还是继续向全加拉太教会信徒说话？好像3章1节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呐、啊，那不过呢，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把语气放得太软了，他原来原文是把告诉我放在最前面，不是请告诉我，他是 tell me 啊，就是告诉我，他然后呢说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那所以他向全加拉太教会信徒接下来继续向他们说话，他说告诉我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那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是当然就是这些加拉太教会的信徒，那但是他用愿意在律法以下就表示说他们还没有完全在律法以下，不是他们已经像那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一样是完全遵守律法主义啊，他是愿意在律法以下，虽然第4章第9节第10节说你们怎么样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等等啊，虽然他们已经开始在遵守律法，像4章10节讲的日子月份节期年份在遵守这些，不过他们还没有完全在律法之下，他们正往这个方向走，他们正一步一步的按照犹太基督徒犹太主义基督徒的教训去遵行律法啊，就是但是呢还不是完全就已经在律法之下了，像那些犹太主义的人一样，他们是往那个方向走，所以保罗说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确实他们已经开始在遵守了，他们已经在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不过可能他们还没有有一些犹太主义基督徒要他们遵行的像割礼啊，或者是说洁净的食物洁净条例等等，可能他们还不是完全照着去做，就是正在听从这些犹太主义基督徒的教训，正一步步往那个方向去。好，那我们复习一下在律法以下的意思。在律法以下，我们一再说，特别是在加拉太书，不是单单指的说靠律法，以行为啊，靠行为跟靠信心，不是这样子，行为跟信心的对比。在律法以下是指的，他们虽然已经信靠基督啊，但是呢他们还要按律法而行来完全他们的信心。如果我们大家还记得我们那时候说犹太人他们的观念是有初级的跟另外一个是成熟的， 就是说他们认为一个人属灵的属灵的完全或者属灵的成熟是有两个阶段啊，一个是初级的阶段，另外一个是比较近身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就认为他们信基督这只是一个初级的 primary 啊，还要再加上遵行摩西律法才可以来完全他们的信心。所以这个在律法之下是指他们虽然已经信靠或者说相信耶稣，但是呢他们还必须照律法而行来完全他们的信心。那我们说这个保罗为什么一再的要为这个事情争辩，因为这样子做就等于否认基督的工作是足够的，单单信靠基督就足够了。那他们这样子做事实上就回到像犹太人在基督还没有来以前，基督没有来以前犹太人就是单单在律法的管辖之下做奴仆。这第三章我们已经看见第三章23节说，这信心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这个信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的师父，直到基督来就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这个信心既然来到，我们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可是现在他们这样子做就回到像基督来之前犹太人是在律法的管辖之下做奴仆。在第4章1到5节保罗也是讲同样的事情，他讲到说，承受产业的虽是全业的主人，可是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是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所以他说，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所以他们这样子做其实就等于是回到基督来以前犹太人在律法的管辖之下做奴仆。这是保罗说，你们这些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也就是指加拉太教会，他们正往那个方向去。好，接下来的修辞问句是什么？
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
对，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好，那这个问句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要复习一下这个听这个字的意思，这个我们应该要把它记住了。听在旧约里面或者说在新约中不是只是指用我们身体的器官，也就是不是只是用耳朵去听声音，听神的话是包括把神的话在心中思想明白并且去遵行。所以这个听包含顺服的回应，不是只是好像说，哦，神的话我听到了啦，我知道，我听见那个声音，我知道那个说什么。听神的话在新旧约其实都是一样的，是听见这些话在心里面去思想去明白，然后把它行出来啊，这才是圣经里面听的意思。那所以他说，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这个律法在这里是指整本的旧约圣经或者摩西五经，一般来说律法是指摩西五经，但是有时候圣经的作者也就用律法来代表整个旧约圣经，当然多半时候可能是律法和先知。不过在这里我们可以把这个律法看为圣经或摩西五经。那当然接下来我们看保罗的引用基本上是集中在摩西五经。好，所以保罗的意思是，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这些加拉太人，你们真正听见了律法，你们完全明白，就可以做出一个正确的回应，你们就不会归向这些犹太主义的人。所以我们刚刚说了，真的听是明白而且去遵行。所以假设你们真正听见了律法， 真正懂了，明白了律法所说的，你们做出，你们一定会做出正确的回应，你们就不会去归向犹太主义，你们一定知道律法的功用，律法是师父，是直到基督为止的，到基督为止，律法就已经不再扮演那个他原有的那个角色了，因为基督来就已经把这个犹太人从律法之下释放出来，所以律法只是师父，是他们在孩童的时期受律法的看管，但是呢，等到父亲所定的时候来到的时候，他们就不再受律法的辖制。因此保罗说，你们如果真正听见律法，就是指的摩西五经，你真的明白了那个神的话，你就做出一个正确的回应，你就知道律法是到基督来为止的，你就不会去随从那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这是保罗他这个修辞问句的意思。好，那接下来保罗就提出圣经所记载的哪些事实。22节23节，他就记载就提出圣经所记载的事实。22节23节，把它归纳一下，他提出了哪一些事实。
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妇人生的。第23节，然而那是这是第二个事实，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
好，谢谢。那我们把它归纳的时候，我们要把看它的要点看出来哈。那在这里我们看它开始是说，因为律法上记着说，我们中文圣经的律法上是打点，表示说原文没有，所以原文就说记着说，那这是保罗引用圣经的时候惯用的表达法，英文是 it is written， 记着说，保罗每一次要引用圣经的时候他就说记着说，但是在这里他的引用不是直接的引用。什么叫直接的引用？直接引用就是说完全照着旧约的经文的字句来引用，他是归纳律法上所记载的事实。那这里保罗所归纳的事实是根据创世纪16章跟创世纪21章。创世纪16章是他使女同房生子，因为他们一直等神应许要给亚伯拉罕一个儿子，等了10年，因为亚伯拉罕领受这个应许是他75岁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到了85岁了，10年还没有看到一点动静，所以撒拉就要亚伯拉罕跟他的使女同房，于是就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实玛利。那21章是讲到以撒的出生，后来神对亚伯拉罕说，只有从以撒生的才是我所应许的，所以21章呢就是记载撒拉生以撒。因此这里保罗提出的事实是记载在创世纪16章21章，他归纳其中这些事实。那我们看主要有三个要点，第一个是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那这里他没有从头到尾他没有提到有提到以撒的名字，但是没有提到以实玛利的名字。不过我们从创世纪我们知道这两个儿子，一个是以实玛利，一个是以撒。好，第二个重点呢，这两个儿子的母亲的地位是不同的，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意思就是说一个的母亲是使女，使女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女仆啊，这个使女不是就是家里面的仆人，所以一个母亲是使女，这是夏甲，她是以实玛利的母亲。一个母亲呢是 自主的妇人，也就是自由 free woman。 一个母亲是自由的妇人，那这个是撒拉，她是以撒的母亲。那但是这里保罗要着重的是这两个母亲的地位不同，一个是女仆，一个使女，一个是自主的妇人，就是自由的 妇人。第三个呢，这两个儿子出生的方式不同，一个是按着血气生的，一个是凭着应许生的。那什么叫做按血气生呢？ According to flesh， 按血气生，也就是说照平常的方式，以自然的法则生的。这个血气在这里不是讲属肉体，不是讲说我们常说随从肉体，不是那个肉体，乃是指照平常的方式，就是一般出生的方式啊，就是平常的方式以自然的法则出生的。那么这个按血气生除了是这个意思，还有另外一层的意义。因为夏甲生以实玛利，他为什么会生以实玛利，是因为撒拉把他的使女给他的丈夫为妾，而且撒拉他要求亚伯拉罕跟他的使女同房，所以保罗把这个看为是按着血气，意思就是说这个不是凭神的话神的应许而活，这是靠自己而活，确实想用自己的办法，想用自己的办法，所以不是凭着应许。所以这个凭着血气主要是跟凭着应许来对照，这个是靠自己而活，不是靠神的应许而活。所以这凭着血气啊，一方面是指一般的照正常的方式平常的方式自然的法则来出生，那同时也是指撒拉她要求她的丈夫跟夏甲同房这样的一种方式，不是这种一种生活，这样的一种生活不是凭着神的应许而活，是靠自己而活。但是呢，那个另外一个儿子，自主的妇人的儿子，是按着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而生的，是完全依靠神，真的是完全依靠神。撒拉已经断了这个月经啊，亚伯拉罕年纪已经老了，他们如同已死的人，所以呢，另外一个儿子是按着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而生，所以是依靠神。那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呢，在创世纪十七章十九节，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把割礼赐给他的时候，神就告诉亚伯拉罕，他要生个儿子，要给他起名叫以撒。创世纪十七章十九节，另外就是十八章第十节，那有三个人，经过亚伯拉罕那里，其中他们，一个就说明年这个时候撒拉要生一个儿子，撒拉不信，他就心里面在偷笑。后来神就问他说，撒拉为什么笑？撒拉不承认，但是神说，在他岂有难成的事呢？这是他们这两个儿子出生的方式不同。好，这是保罗把创世纪所记载的一些事实归纳。接下来保罗对于以上所提出的事实，他说他用什么原则来解释。接下来他说他用什么原则来解释，他把这事实已经列出来了，然后他说他用什么原则来解释。
这个原则是属灵的意义吗？
哎，你看看他怎么讲的，保罗怎么说？哎，这都是比方啊，这就是讲他怎么来解释，他按什么原则来解释。那这些都是比方，我们直接翻译是这些事是被用寓意来解释，寓就是那个伊索寓言的寓，公寓的寓啊。这些事是被用寓意来解释，它原文是被动式，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这些都是比方，他说 these things， 所以是个复数，这些事是被 用寓意来解释。好，用寓意来解释，我等等会讲什么意思。好，那你这个寓意，也许我用另外一个说法，大家就会比较觉得熟悉一点，就是用灵意。这个寓意其实就是灵意，我们常常现在说灵意解经，灵意解经，这寓意就是灵意的意思，英文叫 allegory。 好，那么在接下来我们看保罗的解释，就是从24节到27节保罗的解释，到底保罗是完全用寓意的原则来解释，或者保罗也有预表，用预表的原则来解释。我先提出这个问题，然后我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寓意，什么叫预表。用寓意或者说灵意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想要把圣经所提到的具体事件之下所具有的另一层的意义发掘出来，这我们就常说是灵意。就圣经记载一些具体的事件，那寓意或者灵意的方法就是想要把这些圣经所记载的具体事件下面另一层的意义把它发掘出来，这就叫做灵意的方法。所以呢，所谓的灵意就是说举一个例子，像参孙他曾经下那个非利士人的地方去的时候打死一只狮子啊等等，那寓意呢就是说，哦，参孙下非利士人那个城啊，这是代表什么意思，他下去，这个下去是什么意思，然后那只狮子具有什么样属灵的含义啊，他把狮子打死是具有什么属灵的含义，后来他看到那个狮子里面有蜂蜜，第二次他下去看到狮子尸体当中有蜂蜜，他拿来吃，这有什么属灵的意义，有什么另一层的含义。那我们现在的历史文化解经法就是说，这就是发生事实而已嘛，参孙下去就是下去嘛，他是从这里去那里嘛，打死狮子就是打死狮子嘛 ，OK。但是寓意或者灵意就是说，这每一个具体的事件下面都有一个更深一层的意义，所以就要把它读出来。那这叫做我们独家的见解，独到的亮光啊，这就是叫灵意。那这种灵异，每个人都可以有独到的见解啊。那我再举一个例子，譬如说雅歌书，就旧约的歌中之歌雅歌书，在过去呢教会历史的过程当中解这卷书，都用灵异，也就是说，那个良人是教会。那个苏拉密女呢是，对不起，那个良人是基督，那个苏拉密女呢是教会，所以呢，雅歌书呢，灵意就是说，就是良人是代表基督，这苏拉密女是代表教会，就讲到基督跟教会。但是现代所有的解经学者，大部分都认为，这一卷书其实就是在描述丈夫跟妻子婚姻的那种爱，因为其中有一些章节描述那个女人身体的美丽，那这个女人身体的美丽你怎么样把它套到教会里面呢？像说她的眼睛怎么样，她的两颊怎么样，她的颈子怎么样，她的两乳怎么样，她的两条腿怎么样，你怎么把它套到教会呢？但是以前呢就觉得圣经怎么可能有一卷书是写这些东西，所以呢他们完全用灵意来解释。那这就叫做寓意的方式。所以伊索寓言，你知道伊索寓言是一个故事，可是那里面故事每一个动物都有代表一个另一层的意义在里面。那什么叫做预表呢？预表的方法是在救恩历史的体制之下，这有一个大框框，一个 framework 是救恩历史。在救恩历史，整个神在人类历史的当中，他要救赎人类，这个救赎的历史的整个体制之下，把圣经里面的人物事件和法规等看为是 现在的或者将要来的人事件和法规的典型，就是把圣经里面已经有的、已经过去它记载的、已经发生的，圣经在救恩历史当中、圣经中记载的一些人物事件跟法规等，看为是现在的人事件跟法规的典型。典型就是一个 prototype 啊。那或者我们换一个说法，就是说现在的人事物跟法规被解释为是圣经中所记载的那些人事件跟法规的应验或者完成。用一种说法就是圣经中的人物事件跟法规被看为是现在的人事件跟法规的典型，或者反过来说，现在的人事件和法规被解释为是圣经中的人事件跟法规的应验，或者说实现。那我举个例子哈，我们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在记载耶稣的降生的时候，我们看第二章，耶稣出生了以后，那个天使就向约瑟显现，要他带着孩子跟他的母亲逃往埃及去，因为希律王要除灭在以色列所有的小孩。那约瑟就带着孩子去了，一直住到希律王死了，又他们就从埃及再回到巴勒斯坦。那这里就说，这是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那这句话是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而如果我们去看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十一节，你会知道这里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是讲什么人，是讲以色列民，因为何西阿书讲到神怎么样怜悯他的百姓，所以他从埃及召出他的儿子，以色列人被称为是神的儿子。神差摩西去向法老说，你要容我的儿子来到旷野去侍奉我。所以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是指的神把以色列人救赎，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怎么耶稣下到埃及，从埃及再回到巴勒斯坦，是应验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呢？这个本来是一个历史事件，是以色列人所经历的。那所以马太或者其实整个新约的作者看以色列人整个历史，就是预表基督，或者反过来，基督就实现了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或者重活 relief 重现以色列的历史。所以呢，以色列的出埃及就是基督将来也要逃往埃及再从埃及出来的一个典型，一个 prototype。 那接下来你看，然后希律王杀害这些孩子，然后马太又说，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是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五节。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五节这里讲到的是以色列人被掳，他们被掳了，就听见在拉玛有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因为拉结是雅各的妻子，所以他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因为以色列被掳。先知预言，耶利米先知，那以色列的被掳怎么会变成是希律王把这些四境的以色列民都杀害，这些小婴孩杀害，就变成是应验这个呢？所以你就知道耶稣的一生就是重现整个以色列历史。所以耶稣在旷野受试探，以色列在旷野四十年，耶稣在旷野四十天， 受试探啊，就是叫重现。所以整个以色列史是预表基督，以色列是神的儿子，基督是神的真儿子，是神的真儿子啊。那耶稣他的出生，我们看到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马太这位作者说都是在应验神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所做的所发生的一些事件啊，或者说以色列史当中，这是救赎历史。所以我刚刚一直说预表，不要丢掉那个前面，在救恩历史的体制下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是整个救赎历史的体制下，把圣经上的一些人物事件跟法规看为是现在的。当然保罗那个时候的现在，基督就是那个圣经旧约里面的整个以色列史的一个应验啊，或者一个重现。而那个以色列史就是基督的典型，基督的一生的一个典型，或者说就是预表基督。那所以这是在救恩历史这个整个体制之下，所以我们说以色列人的出埃及就预表耶稣基督的救赎，以色列的出埃及就预表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就叫预表。意思就是说旧约的这个历史事件就成为现在，就是对当时就是现在的人或者事件的一个典型。所以耶稣的救赎是以旧约的以色列出埃及作为一个那个是耶稣救赎的一个典型。因此以色列人被掳归回被称为是 second exodus， 第二次出埃及。也是一样，原来的出埃及成为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一个典型，原来的出埃及就预表了将来的被掳归回。那其实所以被掳归回呢，也是成为基督救赎的一个典型，或者说就预表基督的救赎啊。这种都是在救赎历史的整个体制之下，整个 framework 之下，把过去的以前的圣经记载的人事件法规等等看为是现在的人事件的一个典型，或者反过来讲，现在的人跟事件是应验了，或者说重现了过去的，那这叫做预表。好，那所以我们看一下保罗在加拉太书这一段，他解经，他当然他自己说这些事都是被用寓意来解释啊，但是你们看看24节到27节，是不是完全是用寓意？有没有预表在里面？有没有？
有
啊，对，所以呢，在这里保罗虽然说这些事是被用寓意来解释，但是其实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这两个妇人代表两个约，这个是寓意，这个是寓意啊，两个妇人代表两个约，这个是寓意，懂我的意思吗？因为这不是一个救恩历史啊，两个妇人不是整个救赎历史的那个，但是这种就是叫说哦，好像说那只狮子就是代表什么，参孙的打死的那只狮子代表什么，这两个妇人代表两约，这是寓意。但是他接下来再进一步解释的时候呢，有一些就已经不再是寓意了，譬如说我这个夏甲是现在的耶路撒冷，这已经不是寓意了，这已经是预表了，懂我的意思吗？西乃山之约是现在的耶路撒冷，等于说过去的事件就成为现在的事件的一个典型啊，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个混合的，但是我们要强调它还是着重在预表，大概就是开头说那两个妇人是代表两个约，这是寓意啊，但是接下来基本上它就是预表了。所以当保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遇见复活的基督之后，他对整个旧约的解释就被完全革新了，或者我们说从那时候开始，每逢他读旧约的时候，他是以这些旧约在基督里的应验来读， 或者说他读这个旧约，他是以基督为中心来读。自从他在大马色遇见复活的基督，他读旧约，或者说他对旧约的解释就整个被革新了。他就不再是像过去法利赛人，他以前受教于加马列的门下，他不再采用犹太人的那种对旧约的解释，他的解释整个被更新了，他的读法完全是以在基督里的应验来读这本旧约。那么他整个读经完全是以基督为中心，这也是我们今天读经的一种方法。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五章，保罗对他们想要讲麦基洗德的事情，可是他想讲的时候，他说你们还是吃奶的，不能吃干粮，如果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而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那吃干粮的人是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了。所以什么是吃干粮呢？吃干粮，因为他这里说论到麦基洗德我有好多话，其实事实上到后面第七章他就讲了，耶稣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所以这样的读就是叫吃干粮的读。可是保罗说我要跟你们讲解，他说这有很多难明的，你们听不进去，他想要给他们讲解，可是他恐怕他们听不懂。那么所以一个成熟的人读神的话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读法，不是像我们今天读神的话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读法，我们今天是看这个话对我有什么好处，对我有什么帮助，这个话我很怀疑，为什么神是这样子啊，这么没有爱心啊，神把那些人赶尽杀绝，我们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读法，我们没有以基督为中心的读法，我们没有以这些是怎么来在基督来应验的读法，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以神为中心来读神的救赎旨意跟计划，我们没有以神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的来明白神的话所启示的真理。那我自己其实最近我因为开始今年初又在从头从创世纪开始读，这一次读真的就发现 每一次读都是不一样，而神的圣灵也是帮助我就更加读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读，真的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读。那这种读呢，读完了你真的就是对神的信心会更增加，你更加敬拜顺服神。我们的读就是很自我中心，读来读去都长不大，总是不明白。所以我读到我那时候读到约瑟跟哥哥相认，然后约瑟说你们不要难过，你们虽然是恶意，可是神的用意是好的，他要差我先来。我马上就想到创世纪十五章，那时候亚伯拉罕神已经应许他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亚伯拉罕就问神，他说你应许要赐给我这地， 你要怎么样给我呢？他不是怀疑神的应许，他是想知道神怎么把这个地给他。于是神说你的子孙将来要寄居在别国，然后要受苦，然后四百年以后我要把他们从那里带出来。所以神告诉亚伯拉罕我怎么把这块地给你呢？不是现在，你的子孙还要先在一个国家在那里居住，而且在那里为奴，以后我要把你从那把你的后裔从那里拯救出来，然后把他带回到这个迦南地，因为迦南人的恶还没有盈满啊。所以你就看了，所以约瑟不是他的哥哥恨他所以被卖到埃及去，神已经这是神整个救赎的旨意跟计划，约瑟被卖到埃及，而且他在那里受冤屈，那个善长跟那个酒正按着约瑟给他们的梦，他们做的梦约瑟给他们的解释来实现，约瑟求那个酒正跟纪念他，酒正忘了一干二净，忘了两年。所以我那时候读这里我就好感谢神，我说神啊，你是不会忘记的，你的旨意跟计划就是要成就的， 好，可是约瑟那两年就好像，如果是我们今天，我们就觉得，哎呀，两年在监牢，你看又没有那个什么什么，我们怎么读？我们当然，也许我们也可以读啊。你看他两年他也可以信靠神，但是我们要读得更广一点。你要看到这是神的计划，他有他的时间，所以你这样来读，你知道说在你的人生里面，有时候两年好像是一个浪费。你不知道那两年在干什么，约瑟那两年在那个监狱里面干什么，圣经上没有再提。可是神有他的时间，他的救赎旨意跟计划。所以雅各死了，告诉他的儿孙要把他的尸骨带回到迦南地去埋葬。约瑟死了，他告诉他们说，你们将来也要把我的尸骨带回到迦南地，就是一再的提醒神要把他们从埃及带回到迦南。于是我们就看到，约瑟死以后，有不认识约瑟的法老兴起，就苦待以色列人，他们的哀声就达到神面前，于是神就差摩西去带领他们。你就是看到神的旨意跟计划，所以这叫做读经不是以，我们要这样子读，这是叫做长大成熟的人，心窍习练的通达，能够分辨好歹。当然我还没有，我不敢说我是长大成熟，可是我知道说真的，这是读神的话，神的圣灵真的是这样子来引导我们，像保罗他怎么样来读旧约一样。那这是我花了一点时间，因为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字，这些都是比方，但其实我们实在是需要来明白这个解经的原则在这里。当然我也必须说明一件事情，就是保罗那个时代，就是第一世纪，保罗这个灵异解经呢，它其实是引用，它是根据犹太拉比的解经法，犹太拉比的解经法有七个解经原则，它是根据其中第二个。而这种灵异解经跟我们现在说的灵异解经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我们现在说的灵异解经，就是我刚刚说的，像参孙啊，他打死狮子啊，然后狮子的身上拿蜂蜜啊等等，每一个下面都有什么深，都有另一层属灵的意义等等之类哈。那我们现在这种灵异解经，其实是在教会的解经的历史上，有一个时期是用我们现在这种灵异解经，那个时期的这一派解经。被称为是亚历山大派，因为是在那个埃及的一个亚历山大城啊，就在那个地方。那这个亚历山大派就用灵异解经，就是像我刚刚说，把雅各书里面的良人解为是基督啊，然后苏拉密女是教会，这一种就是把他们解经读圣经都是用这种方式来读啊，灵异。那但是保罗那个时候用的灵异，基本上是拉比的一种解经原则，跟亚历山大派那种灵异的解经还是有一些不同啊。那拉比的灵异解经，所以你看保罗他这种解经就有掺杂了预表在里面了，他不完全是像我刚刚说我们现代这种灵异的那种啊，但是确实还是有这种寓意啊，或者灵异或者寓意。好，那我们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看24节到27节他怎么来解释，他对于以上所提出的圣经事实，他的解释为何？那当然，首先我们已经看见，第一个他就用寓意了。他说那两个妇人就是代表两个约，啊，这个就是寓意的方式了。那两个妇人，哪两个妇人呢？前面我们知道，虽然没有讲名字，一个是使女，就是夏甲；一个是自主的妇人，就是以撒。那他说这两个妇人是代表两个约，这两个约是什么约呢？旧约跟新约啊，旧约跟新约。好，然后接下来他就进一步再解释了，他说一个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那已经说了夏甲是代表旧约，对不对？好，现在这个灵异寓意这个解释我们要放到脑子里面。所以一个约是出于西乃山，意思就是说夏甲是代表在西乃山所颁赐的约。一个约是出于西乃山，夏甲就 就是代表在西乃山所颁赐的约。那这个在西乃山颁赐的约是在律法之下，是受制于律法，因为西乃山所颁赐的约就是颁赐律法，是受制于律法，所以呢是做律法的奴隶，或者说做律法的奴仆。那我们知道夏甲是使女，对不对？夏甲既为奴仆，那么夏甲所生的儿女也就是奴仆，而西乃山所颁赐的约是律法之约，是在律法之下受律法的 管理，受制于律法，做律法的奴仆。所以呢在这里夏甲就是代表西乃山之约啊，因为西乃山之约是受制于律法，是在律法之下做奴仆，那夏甲也是奴仆，而他生的儿女也就是奴仆。好，所以他说生子为奴，就是因为夏甲是奴仆，所以他生的儿女也就是奴仆，生子为奴啊，这是保罗解释进一步的解释。那但是接下来他又接下来说，这夏甲二字，原文没有二字，没有两个字哈。他说这个夏甲是代表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他继续讲，夏甲代表亚拉伯的西乃山。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西乃山是颁赐律法之山，而这个山是位于亚拉伯，位于就是现在的阿拉伯，就是阿拉伯，这个亚拉伯就是阿拉伯。西乃山位于阿拉伯，西乃山是颁赐律法之山，那夏甲是代表这个西乃山，也就是说夏甲就代表在西乃山所颁赐的所立的约，也就是律法之约啊。所以夏甲就是代表这个律法之约，而夏甲跟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这个主词是夏甲，25节的主词，因为夏甲是代表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所以夏甲是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意思就是夏甲就相当于现在的耶路撒冷城。现在的耶路撒冷城就是当时保罗那个时代耶路撒冷城，那耶路撒冷城是犹太教跟律法主义，犹太律法主义的中心，犹太教跟犹太律法主义的中心就是那时候的耶路撒冷城。所以保罗说夏甲就相当于现在的耶路撒冷城，因为耶路撒冷城是犹太教跟犹太律法的中心。所以保罗说因为耶路撒冷跟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因为耶路撒冷是犹太教跟犹太律法主义的中心，所以我们当然知道是为奴的，对不对？所以耶路撒冷里面的居民，他的儿女就是指耶路撒冷里面的居民，耶路撒冷里面的居民就是为奴的，是在律法之下做律法的奴仆。因此这说明夏甲和他的儿女与耶路撒冷和他的居民之间相似的地方，因为前面说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所以夏甲跟他的儿女，夏甲是奴仆，他生的儿女也是奴仆，那么耶路撒冷跟他的儿女也都是奴仆，所以夏甲跟他的儿女和耶路撒冷跟他的儿女有相似的地方。所以呢这个奴仆这个事实就把夏甲以实玛利西乃山的律法之约，现在的耶路撒冷以及他的儿女就整个都连结在一起啊，就用奴仆，因为生子为奴就讲出夏甲是奴女，是使女，是奴仆，他生的儿女也是奴仆，所以以实玛利也是奴仆，而这个夏甲代表西乃山，所以西乃山的律法之约也是奴仆之约，也是在奴隶 在律法之下做奴隶。现在的耶路撒冷城是犹太教跟犹太律法主义的中心，因此他的儿女，这些城中的居民也是奴仆，这个耶路撒冷城跟他的儿女也都是奴仆。所以这个奴仆这个事实，或者说为奴这个事实，就把这全部联系在一起了，把夏甲、以实玛利、律法之约、西乃山的律法之约、现在的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居民都 连接在一起。好，那但是我们看接下来他继续解释，他说但是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由的，他是我们的母。在上的耶路撒冷这个观念是与神在历史中的救赎目的的完成有关。这个概念呢，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跟神在人类历史中的救赎目的的完成，也就是说神完成这个救赎的完成跟这个在上的耶路撒冷有关，跟神的统治完全的实现有关。神的统治完全的实现有关，所以这是一个末世的概念，这是一个末世的概念。也就是说这个在上的耶路撒冷是形容在人类历史结束时候的耶路撒冷，或者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启示录说的新耶路撒冷，这个在上的 the Jerusalem above， 在上的耶路撒冷是一个末世，这是一个末世的概念，跟神救赎目的的完成，神的完全的统治的实现有关。那是在人类历史结束的时候的耶路撒冷，也就是那时候的新耶路撒冷。那在这个在那里，在这新耶路撒冷，神的国就完全实现了，基督在其中掌权统治。基督在其中掌权统治。那所以呢，这个在上的耶路撒冷是一个末世的概念。然而这个在上的耶路撒冷现在已经存在了，因为保罗这里说在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所以然而这个在上的耶路撒冷现在已经存在了。我们这些基督徒已经开始被召集，或者说集合到这个在上的耶路撒冷，基督徒已经被集合到在上的耶路撒冷。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六节、十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所说的。也就是说这个希伯来书讲的就是说这个在上的耶路撒冷现在已经存在了，但是这个本来是一个末世的概念，没错，我们现在可以从已经但是尚未我们就可以了解，这是一个末世的概念，但是现在已经存在了，但是尚未完全实现。所以呢，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在那里希伯来的书的作者讲到亚伯拉罕、以撒等等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他们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十六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就是那个在上的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但是这个在上耶路撒冷已经成就了，我们看十二章，十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宗保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 比亚伯所血所的血所说的更美。好，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天上的耶路撒冷，也就是在上的耶路撒冷已经存在了，我们基督徒已经被召集在其中了。不过当然这个在启示录最后二十二章二十一章我们知道才完全的实现。那么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其实就是神要支搭帐篷在我们当中，也就是神与人同在。你如果查启示录，你看他去量起那个新耶路撒冷，你就知道那是四四方方的，那就等于旧约的至圣所。旧约的至圣所就是四方的，那至圣所是约柜跟施恩座放在里面，是神的同在的一个象征。以色列人一年一次，大祭司要带着牲畜的血为自己跟百姓赎罪，而且还要拿着香炉，要香遮盖，他才可以进去。但是我们将来我们是可以直接面对面与神同住，至圣所。所以以西结书四十章到四十八章讲到那个圣殿的样式，以西结也是看到那个人量啊量啊量啊。你如果仔细读以西结书四十章到四十八章，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的新耶路撒冷。当然现在犹太人他们是把那个看为他们要在锡安山，就是现在圣殿的所在，要重新盖一个圣殿，所以他们其实已经在准备材料了。但是现在那里现在是回教的寺庙，那个圣殿山上是个回教，两个回教的寺庙。但是其实正确的解经，以西结书四十章到四十八章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的新耶路撒冷。好，这个以后有机会读的时候我们可以再看。好，那保罗说呢，这个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换句话说是自由的，正如撒拉是自主的妇人，是自由的。而他说这个在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所有基督徒的母，换句话说我们是属于在上的耶路撒冷，我们基督徒已经被集合在其中。好，那保罗为了要证明他说这个在上的耶路撒冷已经存在了，是由神的赎民，就是神所救赎的百姓所组成的，他就引用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第一节来证明，他引用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第一节来证明在上的耶路撒冷已经存在，是由神所救赎的百姓来组成的。好，那我们看这个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第一节，这是先知耶利对不起，先知以赛亚的一个预言。五十四章第一节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好。那这里呢我们继续读哈，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靴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不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辱，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好，所以在这上下文里面，这是先知以赛亚预言耶路撒冷将来要被恢复，而耶路撒冷将来被恢复的时候远比过去更加的繁茂兴旺，或者说比以前更加繁茂兴旺的多。所以这个不养育不怀孕不生养的这个母亲，这个没有丈夫的这个女这个妻子是耶路撒冷城。不怀孕不生养的母亲跟没有丈夫是耶路撒冷城，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背逆神，他们不断的犯罪不肯悔改， 所以这个北国跟南国就先后灭亡，百姓被掳，就成为没有儿女也没有丈夫，所以没有儿女不怀孕，因为他们不断的悖逆神，他们不肯悔改，先知不管怎么样呼召他们，他们都不肯悔改，所以神的刑罚临到，北国跟南国相继灭亡，而其中的百姓被掳，特别到南国，整个耶路撒冷城的百姓被掳，所以他就成了没有儿女了，不怀孕不生养，而且没有丈夫，因为耶和华是他们的丈夫，他们已经被灭亡。好，那所以呢，以赛亚就是传一个安慰的信息，传这个安慰的信息，嘱咐他们说，你们要欢乐，你们要欢呼，因为呢，将来有一天，神要复兴这个锡安，神要复兴耶路撒冷，他的儿女要比从前任何时候都要多，他要比从前更加的荣耀跟兴旺，所以他说没有丈夫的要比有丈夫的，这有丈夫的就是他从前啊，他没有被掳之前有丈夫，没有丈夫就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也就是说当神复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复兴锡安的时候，他的儿女要比从前更多，所以他说要扩大你的帐篷，这张大你的居所的幔子，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要得多国为业，荒凉的城邑要有人居住。但这个其实一方面一个近的应验，就是指以色列人被掳归回啊，这近程的应验就是以色列被掳归回，因为他们本来被掳已经没有儿女了，他们归回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但是这个真正完全的实现是实现在那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这里保罗说的天上的耶路撒冷，也就是说是现在的教会，这些相信耶稣的人他们都是属于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这里后裔是有多国，你们的后裔要得多国为业，他必称为全地之神啊，等等。好，那保罗的引用是因为撒拉曾经是不怀孕不生养的，我们知道在创世纪十一章第三十节说撒拉是不能生育啊，是 barren 这个字不能生育，所以保罗的引用是因为撒拉是不怀孕的不生养的，所以他就把撒拉的不生育跟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第一节这里的不怀孕不生育就把它相关联啊，所以他的引用是有这个关联在里面。当然后来撒拉生以撒的时候确实他也喜笑啊，因为这里也是呼召他们欢喜，不过最主要他是从那个不生育那个字 barren 那个字来联系啊。但是当然我们已经知道前面也已经讲到撒拉是自主的是自由的，那这里新耶路撒冷天上的耶路撒冷也是自由的啊，所以保罗就引用这节经文来证明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已经存在了，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是属于天上耶路撒冷，因此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已经应验了，以赛亚先知的预言的应验就应验在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因此现在基督徒的人数就这些信主的基督的人数是要比过去那个地上的耶路撒冷的人数更多，因为借着传讲这个不靠行律法的福音，不但是犹太人，连外邦人只要信基督就可以成为神的百姓，所以扩大你的帐幕啊，放开你的橛子，就是你的后裔要得多国为业，因此这个没有丈夫的要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因为传这个不靠行律法的福音，就使得不但是犹太人，连外邦人只要借着相信耶稣基督都可以成为神的百姓。 所以天上的耶路撒冷比现在的耶路撒冷儿女更多，更加的荣耀跟兴旺。那么我们这些基督徒也就已经生活在新的世代中，因为这个新耶路撒冷，这个天上耶路撒冷已经存在了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他是我们的母，他是我们的母，我们是属于天上的耶路撒冷，因此我们也就已经活在这个新的世代中。这就是保罗在24节到27节把他从圣经上所归纳的事实做了解释。接下来我们看28到31节，保罗把他对于圣经事实的解释如何应用在加拉太信徒身上。接下来我们看他怎么样把它应用在加拉太信徒的身上。保罗说什么？说他们是怎么样，加拉太信徒是怎么样，
凭应许做儿女。
对，是凭应许做儿女啊，如同以撒一样。好，所以保罗首先称他们为弟兄们，因为在第26节已经说了，天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是我们的母，就是是保罗跟加拉太信徒的母，因此保罗就可以称他们为弟兄。保罗就可以称他们为弟兄。好，那么撒拉是自主的妇人，以撒也是自主的，也就是说，所以他生的儿子也是自由的。因此呢，我们就像以撒一样，是因着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而生的。这个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他称他们为弟兄，然后他说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换句话说，所有的信徒都跟以撒一样，是因为神的应许而成为儿女。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因着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借着相信这位耶稣，他们就成为亚伯拉罕的曾子孙啊，就是因此来成为儿女。因着神给亚伯拉罕应许，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为亚伯拉罕的曾子孙。所以呢，我们跟以撒一样，都是凭应许做儿女。以撒的出生，前面第23节已经说了，以撒的出生是因着应许而生的。那么基督徒也跟以撒一样，是因神给亚伯拉罕应许，所以呢，因着信基督，借着信基督，借着信基督就成为亚伯拉罕的曾子孙。好，但是接下来保罗说，他又回到圣经，他说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他又回到创世纪的记载，回到创世纪的记载，那按着血气生的，从第23节我们知道就是以撒，对不起，以实玛利啊。所以那按着血气生的就是以实玛利，他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在这里他不是说按应许生，却按圣灵生，他的意思是有这个有两方面的用意。第一个，按圣灵生，实际的意思是指以撒既然是因应许生的，是圣灵的工作使得神的应许能够实现而生了以撒啊。以撒是因应许而生，但是这个应许能够实现是圣灵的工作。就好像我们知道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天使告诉玛利亚是你要从圣灵怀孕，是圣灵的工作，是童女。那我们知道撒拉已经断了生育，就是说月经断了，然后亚伯拉罕已经年纪老迈，他们看自己如同已死的人，所以是圣灵的工作使得使得神的应许能够实现。所以在这里就称是圣灵生，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因为接下来保罗说现在也是如此，那等一等我们再来解释这第二方面啊。好， 那在创世纪里面没有明文记载以实玛利逼迫以撒，没有明文记载以实玛利逼迫以撒，所以就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就有人提出两种解释。第一种是根据创世纪21:9，创世纪21:9那里，以撒他断奶的时候，亚伯拉罕就摆设宴席，于是撒拉看到那使女生的儿子怎么样，戏笑以撒，所以第一种就是把以实玛利戏笑以撒看为是以实玛利逼迫以撒，也就是说没有明文的说以实玛利逼迫以撒，但是怎么来，保罗当然是根据圣经来提出这样的一个事实，但是怎么来解释呢？第一种解释就是从创世纪21:9，以实玛利戏笑以撒就被看为是逼迫以撒。第二种解释是历世历代阿拉伯人跟犹太人之间的冲突被归诸于是以实玛利逼迫以撒。我们这是从历史看，整个人类历史阿拉伯人跟犹太人之间不断的冲突一直到如今，那么这就被归诸于是以实玛利逼迫以撒。好，那这是两种解释，但是保罗说现在也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现在按着血气生的是谁呢？就是这些律法主义的基督徒，因为这些律法主义基督徒坚持必须要遵行摩西律法，所以这是按着血气。那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就逼迫了在加拉太的基督徒，或者说逼迫了所有的基督的信徒，因为他们要所有外邦人的信徒都要遵行摩西的律法，所以这个，那我们知道所有基督的信徒都是按着圣灵生的，对不对？耶稣说你们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这个按着圣灵生有两层的意思。为什么到这里他不用按应许而用按圣灵生？一方面是圣灵的工作使得神给亚伯拉罕应许可以实现，而以至于以撒可以出生。但另外一方面，当保罗说现在也是这样的时候，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逼迫了所有基督的信徒，那这些所有基督的信徒都是从圣灵生的，从圣灵得生命。那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他的原则是受逼迫的人是属于对的一方，逼迫人的是属于错的一方，因为这个被逼迫的人 是按圣灵生的，是属于对的，那逼迫人的呢是按血气，是错的。但是接下来保罗又再回到圣经，他说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然后他就引用创世纪21:10，接下来创世纪21:10，我们看一下哈，创世纪21，我们刚刚已经提到9，我们从8开始念。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宴席。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所以这里保罗就说，所以经上是怎么说的呢？他就接下来引用创世纪21:10啊，前面他没有明文，就是说没有明文说是创世纪21:9，所以如果从接下来他引用10来看，我想我们在前面以实玛利逼迫以撒呢，可能就是根据创世纪21:9啊戏笑以撒，可能这个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可能这个解释可能更好，因为接下来他就引用10说圣经上说什么呢？说把使女跟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的妇人的儿子来一同承受产业。 那在创世纪二十一章，我们看见，当撒拉对亚伯拉罕讲这个话的时候，亚伯拉罕怎么样？他不高兴啊，或者圣经上说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但是神对亚伯拉罕说，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啊。所以撒拉对亚伯拉罕说这个话，亚伯拉罕因此不悦。可是神告诉亚伯拉罕说，撒拉的话是对的，因为只有从以撒所生的才能够承受产业，才是要称为你的后裔。好，所以保罗引用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呢？他是要劝勉加拉太信徒，正如撒拉赶出夏甲和他的儿子，因此保罗劝勉加拉太信徒，你们也应当赶出犹太主义的基督徒。经上是怎么说呢？把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正如撒拉把夏甲跟以斯玛利赶出去，因此你们也要赶出这些犹太主义的信徒。不过这里保罗并不是广义的反对所有的犹太人跟犹太教啊，不是广义的反对所有的犹太人跟犹太教，他是单单针对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就是这些假教师啊，单单针对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所以从这个劝勉，我们就可以看见一个原则：律法主义的束缚跟属灵的自由是不能并存的。你想要活在律法之下，跟要得到属灵的自由是不能并存的。律法主义的这种捆绑跟属灵的自由是不能并存的。我们今天不要想再回到律法主义之下，现在很多时候基督徒也仍然会在律法的捆绑之下。律法上说要做这做那，我们就要求要做这做那，我们把一些要求变得这个就是教条化。那么在基督里的自由，属灵的自由跟律法主义的束缚是不能够并存的。所以最后保罗就做出一个最后的结论，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保罗就从28节到31节引出这个最后的结论，这样看来，就是表示他从前文引出结论啊，这样看来。但是他不是从29节引的，他主要是从不是从第三十节，不是直接从，因为三十节是一个劝勉，说把使女跟他的儿子赶出去。他说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主要是从28节、29节，因为我们现在是受逼迫的，所以我们是跟以撒是一样，是站在对的一边，所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我们是自主妇人的儿女，我们是撒拉的儿女，我们不是夏甲的儿女。所以他主要是从28、29节推出这个结论，因为29节特别讲到是属血按血气生的，是逼迫按圣灵生的，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啊，现在也是这样。所以这样看来，我们是受逼迫的，因此我们就是跟以撒一样，我们是自主妇人的儿女，我们不是夏甲的儿女，不是那个逼迫人的。那这句话也表明，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坚持除了信基督以外，还要遵行摩西的律法，才能够成为撒拉的儿子，这是错的。犹太人以为你要遵守摩西的律法才是亚伯拉罕的以撒的后裔，以撒是撒拉所生的。犹太人以为你虽然外邦人信了基督，你还要加上遵守摩西的律法，这样子你才可以成为撒拉的儿子，也就是说成为以撒的后裔。但是保罗说明这是错的，因为我们信基督的，单单因着信靠基督，我们成为以撒，我们成为撒拉的儿子，因为撒拉是自主的妇人，是自由的， 我们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是自由的，使女和她的儿女是为奴的。使女和她的儿女，这个现在的耶路撒冷，地上的耶路撒冷和她的儿女也是为奴的。那我们呢，是撒拉的儿女，是自由的。那因此犹太主义他们所教导的教训是错的，他们说你们信基督还要加上遵循摩西律法才可以成为以撒的后裔，领受神给亚伯坦的应许，错了。只有单单信基督的人就已经是在天上耶路撒冷，这个天上耶路撒冷是自由的，而撒拉是自主的妇人，生的儿子以撒也是自主的，所以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才是真正以撒的后裔，也就是撒拉的儿女。那我们第六个问题就是请大家把这一段经文里面一切的对比把它表列出来，你分两行，左边是一行是关于夏甲等等等等，右边一行是关于撒拉等等等等，花一点时间，你把这一段里面所有的对比把它列出来，仔细的从一节一节来写，所有的对比都把它列出来。左边第一行，第一行啊，左边写律法，右边写基督。这个是没有，这个是我们整理把它，整理的时候把那个基本的，这个两个哈，左边写律法，右边写基督。OK， 然后第二行，这一行下来呢？写在中间写亚伯拉罕，因为这两个太太这两个儿子都是亚伯拉罕的，这个东西不要丢掉。
OK，
亚伯拉罕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哈，
对对。
所以左边写律法，右边写基督，然后第二行中间写亚伯拉罕，中间啊，好了。第三行左边写夏甲之约，因为他是说夏甲跟以撒的撒拉代表两个约，所以写夏甲之约，因为他的那个对比哈，先写一个夏甲之约，右边写撒拉之约，这是第三行。那第四行左边就写以实玛利，但是刮胡血气，右边是以撒刮胡应许，因为他有讲到我们是跟以撒一样嘛哈，所以我们当然这个名字他没有直接说出来，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啊，那我们还是把它写出来。以实玛利刮胡血气，以撒呢刮胡应许，因为他们两个出生的方式不一样啊。好，然后下面一行就是刚刚讲的使女的儿子啊，那或者说一个是使女，一个是自主的妇人，那一个是使女的儿子，那这个都放在同一行了。总而言之，使女的儿子你可以，或者说使女，然后使女的儿子，然后奴仆，那自主的妇人，自主妇人的儿子，然后自由，因为自主就是自由的意思，或者你要简化一点，使女的儿子 dash 奴仆，自主妇人的儿子 dash 自由。因为第二行我们是写儿子，所以第三行我们如果因为夏甲那里有一句话说生子为奴嘛，啊，生子为奴就是夏甲，所以第三行我们可以把它是就写使女的儿子 dash 奴仆，然后自主妇人的儿子 dash 自由。那第五呢，西乃山，那刚刚大家讲西乃山之约，对哈，不过他是说夏甲代表西乃山，就原文字的时候，所以我们在一开头就写了夏甲之约啊，那这左边就西乃山，右边其实这里没有对比，但是我们刚刚读的希伯来书，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对比什么山？
哦，锡安山。
对对，你刮胡不要，锡安山用刮胡刮起来，因为直接这里没有明文讲锡安山哈，但是这个西乃山在这一段经文它没有放对比，不过我们知道有一个对比是锡安山。你就给他用刮胡刮进去，那接下来左边就是现在的耶路撒冷，这你们刚刚提到了哈，很好。那右边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或者说在上的耶路撒冷。 那第七，刚刚你们也提到下面一行哈，不讲第七，下面一行你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是为奴的，左边、右边是自由的或者说自主的，啊。然后刚刚你们提到，在下面一行左边是逼迫人的，那右边是受逼迫的。那我们也是这样要摆进去，所以刚刚也有提到，左边是犹太主义者，啊，就是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那右边呢，你可以写保罗和基督的信徒，我们就特别把保罗放出来，因为到下面一章保罗会讲说，他如果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啊，我们可以把它写成就是使徒了哈，啊，保罗，特别是使徒保罗，保罗和基督的信徒。最后我们才加上左边写旧约，右边写新约，最后左边写旧约，右边写新约，这样子就是我们就可以看到今天的整个对比了。好，那我很快我再讲一遍好了，你们可以把它录下去哈。好，那个我们这个表列哈，我们在第一行左边写律法，右边写基督，然后在这一行之下，第二行我们把亚伯拉罕写在中间，因为在这些对比当中，这两个妇人跟两个儿子都是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有关，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亚伯拉罕之约啊，亚伯拉罕写中间。好，那么接下来第三行左边写夏甲之约，右边写撒拉之约。在下面一行左边写以实玛利刮胡血气，右边写以撒刮胡应许。接下来一行左边写使女的儿子 dash 奴仆，右边自主妇人的儿子 dash 自由。在下面一行左边西乃山，右边这里事实上没有对比，但是我们可以刮胡锡安山，因为锡安山是跟锡乃山对比，不过不是在这段经文，但我们可以刮胡在里面。然后接下来一行左边是现在的耶路撒冷，右边是在上的耶路撒冷。在下面一行左边是为奴，右边是自由的。在下面一行左边是逼迫人的，右边是受逼迫的。在下面一行左边是犹太主义者，右边是保罗和基督的信徒。最后一行左边是旧约，右边是新约，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保罗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的一个对比。那最后我们有一个应用问题，你曾否因说真理行真理而受逼迫，请分享。其实我们每天生活里面这种太多了，譬如说我的大女儿哈，他读 Harvard 的那个 graduate school 的时候，他新生训练啊，那他们是读教育系嘛，那新生训练呢有一堂就是 panel discussion， 那这个 panel discussion 整个 panel 就是一面倒的同性恋啊，一个什么校长自己本人就是同性恋，然后什么什么，那所以整个 panel discussion 就是说学校要接纳同性恋啦，什么什么什么哈，那。我们基督徒可以不讲话，所以我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以选择不说真理，你不会受逼迫，你不用讲就是了，反正他们讲你可以不同意，你可以心里面不同意。但是那时候就是很感谢神，我女儿回家跟我分享他们那一次的新生啊，120个新生里面有一堆基督徒，然后就有人开始站起来讲话了，就讲圣经的观念啊。但是当然他们绝对是他们，我的女儿是告诉我说他们是很有智慧，他们是表达他们自己个人，他并没有要 enforce 别人一定要好像说，但他们就讲话。然后我女儿呢，她说她就跑出去祷告，因为那个人站起来讲话的时候，我女儿她就跑出去，就一跑出去就发现还有几个基督徒也跑出去祷告啊。她就是跟我分享，就是说那当然她我说的这个只是说，那当然他们那一天并没有真的受逼迫，我的就是说他们就敢站出来讲话，敢站出来讲话。那也许有时候，也许你这样讲了你就真的受逼迫，也许当场就会有人站起来跟你攻击你啊，说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说真理行真理我们不必把它想得很大，因为想得很大的话好像我也没被鞭打，我也没被下在监里，但是呢我们这日常生活真的是 点点滴滴。什么叫说真理行真理？遵行神的旨意。你要遵行神的旨意，点点滴滴，你都是会面对逼迫的，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与神为敌的。敬虔，圣经里面的敬虔，所以为什么刚刚花时间讲什么叫听？听就是听明白了去遵行，这是圣经里面的意义。所以什么叫做口里认基督为主？我们今天把很多重要的真理通通掺水，我们去传福音，然后我们告诉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你接不接受？他说是，我认为人都有罪，你要不要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我愿意啊。你要不要基督做你生命的主？我愿意。好，我带你做结束祷告。你知道保罗那个时代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他从死里复活，那是要付上生命的代价。在那个罗马皇帝统治的时候，他们罗马皇帝要老百姓敬拜凯撒，就是皇帝，把皇帝当神来敬拜，谁敢在皇帝以外称另外一个为主，那你就是要被杀头。Okay, 所以称耶稣为主就是一种委身，我们要这样子来明白圣经上的话，然后这样子按着真理去带领别人。我们今天把很多的真理都变成不仅是知识，变成完全是掺水，就是说把福音掺水，那不是福音。 Half truth is not truth， 半真理不是真理。我们今天传的很多时候是半真理，没有传真理。那你真的传真理，你就要受逼迫，因为人家就说，就连在教会里面，因为教会在传半真理，等你传真理的时候，你的真理变成是错的。 OK， 那因此这个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会面对，所以说真理行真理，这是在每天生活里面去面对的，每一件大事小事上我们都面对这个挑战。我们是要说真理呢，我们还是要说讨人喜欢的话啊？所以这个是耶稣对他的门徒如果我们复习一下，我们其实你知道吗，我们查经啊，要常常把神的话前后连贯，因为我们这样才会有对真理一个整体而且是正确的认识。神的话不是琐碎的，神的话是一个从神来的完整的启示。所以耶稣说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是第一福，开宗明义。什么样的人能够进神的国呢？灵里贫穷的人。但是最后第八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这两福，把这个八个福整个囊括在里面。什么样的人可以进神的国？只有灵里贫穷的人，真的认识自己在属灵上是破产的，知道自己没有属灵的资源，知道自己一无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知道没有人可以靠自己讨神的喜悦，没有人可以靠善行去赚取神的恩典。我们是贫穷可怜的，属灵上贫穷可怜的，我们就会转向神来寻求神的恩典，神的怜悯。这样的人就必领受基督赦罪的救恩，就必领受圣灵的能力来帮助他活一个合乎神旨意的生活。这样的人天国是他们的。但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因为什么叫义呢？义就是一个完全符合神旨意。我们说饥渴慕义，我们复习哈，饥渴慕义，义是一种完全遵行、完全符合神旨意的生活。那耶稣说为义受逼迫，接下来一节话，人若因我辱骂你们、毁谤你们、逼迫你们、毁谤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所以因我跟为义就是画了等号，因着耶稣跟为义，所以你活出一个符合神旨意的生活，你因着耶稣就是你活出一个像基督的生活，效法基督的生活。所以这样的人一定会受逼迫，因为这世界 都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耶稣说，世人如果恨你们，因为他们已经先恨了我。为什么恨耶稣？因为耶稣指出世人所做的是恶的，所以是作恶的就不来救光。那我们行善的时候会受逼迫，为什么？我们周围的人做的是作恶，你行善的时候，就像罗马书说的，他们虽然知道行这样的事的人要受审判，他们还是去行，而且还喜欢别人与他一同去行。那我们这样做，我们是一种无声的在定罪这些人。所以当你在行善，周围是作恶的，他不会称赞你的，因为你的善行只会定他的罪。所以为活出义的生活，不能不受逼迫。所以你看保罗的书信，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跟耶稣的教训完全一致。保罗说，我们要进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你们这个得以信服基督，并且要与他一同受苦啊，等等。好，那因此为义受逼迫，如果我们从来没有受过逼迫，我们可以很合理的问一个问题：我们真的活出一个义的生活吗？假设我们没有活出义的生活，那么我们恐怕天国不是我们的，因为耶稣说，不是我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神的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很清楚。所以呢，我们若是没有为义受逼迫，那我们真的活出一个义的生活，符合神旨意，遵行神旨意的生活吗？若是没有，我们怎能成进去呢？所以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天国是他们的。因此为义受逼迫是耶稣门徒正常的记号，这不是特殊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彼得在彼得前书第四章说，如果有火样的试炼临到你们，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好像是遭遇非常的事，这是你们的正常经验。因此耶稣的门徒的记号是为义受逼迫，这也是敬虔的记号，这也是向基督忠诚的试金石，就是一个考验。因此这个保罗他为什么会好像有这样子一个原则，说受逼迫的通常是对的一边，而逼迫人的常常是在错的一边。但是当然我也要说明，也是彼得一再强调，我们不要为自己的罪受逼迫，那是我们该得的。我们犯罪我们受逼迫是我们当得的，但是为义我刚刚已经解释很清楚，是活出一个合乎神旨意的生活，是合乎一个像基督或者效法基督的生活。所以基督的门徒就是必然活出义的生活。基督的门徒不可能只是口里认基督为主，可是生活却是另外一样，因为他们如果不是遵行神的旨意，天国不会是他们的。可是他们遵行神的旨意，他们就一定受逼迫。所以为什么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我们不要害怕为真理说真理行真理，你也预备你自己，你这样做一定会不讨人的喜悦。所以为什么这个耶稣他这样子勉励他的门徒，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跟随耶稣基督，我们都必定要经历耶稣所经历的。学生不能够高过老师，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讲到门徒要受逼迫的时候，说这世界恨你们已经先恨了我，耶稣就说学生不能高过老师。他差门徒出去传道，他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也是同样，学生不能高过老师，仆人不能够大过主人。如果耶稣都受逼迫，耶稣是真正完全遵行神旨意的人，他受的逼迫他都要受逼迫，我们就不能免于受逼迫。而神的话很清楚说，我们若是与他一同受苦，我们才能够与他一同得荣耀。受苦就是通往得荣耀必经之路，就是这些真理我们一定要深入心里面，我们就可以以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在世 度余下的光阴，不随从人的私欲，只随从神的旨意。这个受苦的兵器，这个一定要明白，然后真的是把这个心智，受苦的心智当做一个兵器，你就可以勇敢的说真理，行真理，你可以不惧怕。所以神的话真的是很真实，是我们生命的粮。所以我自己常常，我知道我要说真理，我也知道我一定会面对反对。我知道我要说真理的时候不欢迎，也许有很多的讲员很有口才，很会讲故事，很会讲笑话，很会讲人喜欢听的，可是我知道我不是要讨人的喜欢。所以为什么耶稣说在路加福音讲八福的时候，他先讲你们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你们应当欢喜快乐等等之类，但是然后他反过来说什么样的人有祸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最先是说贫穷的人有福，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然后他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假先知就是这样，假先知就是讨人喜欢，可是历世历代所有的真正的先知，耶稣说你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真正的先知他们说神的话，他们也是同样的受逼迫，这是不变的一个原则。因此我们如果免于逼迫，那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讨人的喜悦，过于讨神的喜悦。所以为什么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节保罗说，我现在岂是要讨人的喜悦，我是要讨神的喜悦。也因此他才能宣称他有从神来的权柄，他这样子效忠于神，那么神给他的启示他完全的效忠，他可以完全不讨人的喜悦，只讨神的喜悦，这样子他才能够宣称他有绝对的权柄。不是他有，是这样子神绝对的权柄在他身上才可以完全的施行，他可以成为基督的代表，成为使徒来宣讲。所以我们看到加拉太书保罗就是活出这样的一个见证，面对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彼得跟雅各他们不太受这种逼迫，他们在耶路撒冷，所以你记得最后保罗被捉拿去到耶路撒冷，他们就说这些犹太主义的人知道你来了，我们现在这里有四个人正好要洁净的日子满了，你带他上圣殿替他出规费啊，所以他们当然是要保护保罗。可是你可以知道，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是犹太人，他们也历世历代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他跟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不会有什么冲突的。可是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要叫外邦人除了信基督还要照摩西律法，特别是割礼跟把犹太人外邦人分出来的那些食物的条例，换句话说你必须成为犹太人，你才能够真正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来承受应许。保罗知道这是绝对的错误，因为基督就使所有在律法之下的人得释放，使得我们可以不再需要靠律法，可以只是因着信基督，就叫所有的犹太人跟外邦人都可以单单因着信基督就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来承受应许。所以为了这样的真理，他连当面抵挡彼得，当面抵挡彼得。所以实在保罗真的是常常让我们得很深的激励，我常常感谢神借着他来活出一个榜样。难怪保罗他常常对他所建立的这些教会的信徒说，我求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我们看加拉太书上礼拜啊，我求你们像我一样，正如我也曾像你们一样。所以保罗他真的就是一个神的仆人，我们这样子来跟随神，向神效忠，我们也有一个安慰，就是有一天神的国度实现，神要为我们辩明，神要为我们辩明。所以你看启示录第六章第五印揭开的时候，祭坛底下那些殉道者的灵魂就说，公义圣洁的神啊，你要什么时候才为我们伸冤？不必害怕，就算要失去生命也不必害怕。所以耶稣说你们要保留，你们要救你们自己的生命，你就必失丧生命，可是凡为我失丧生命的就必得着生命。所以呢，那 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用怕他；唯有能把身体跟灵魂都下在地里的，才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五分银子吗？你们比麻雀贵重许多，你们的头发都神都已经数过了，所以我天父不许一个也不会掉在地上。但是你们在人前认我，我在人前认你们；你们在人前不认我，我在人前也不认你们。这个认还不只是说你在别人面前承认你是基督徒，这个认就表明你是不是行真理。你行真理，你才是认基督做你的主；你不行真理，你就不是认他做你的主。就像耶稣责备那些犹太人说，你们的父是撒旦，因为你们的父是说谎之父，你们不行真理就是说谎的。这个是没有能够站在中间的。因此耶稣说，我把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要杀我嘛。那个犹太人就拿石头要打他。所以我想我们就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是就是只是要得好处。我们有罪，需要神赦罪的恩典，但是神赦免我们、拯救我们，是叫我们不再为自己活，是为神而活，是叫我们使神的国度不但临到我们个人身上，使神的国度可以临到这世上，使神的旨意可以在地上畅行无阻，如同在天上。但首先神的国要先降临在我身上，你我身上。神的国要先降临在你我身上，神的旨意要先在你我身上畅行无阻。我们一天到晚拦阻神的旨意，圣灵感动我们做这，我说我不要。我们这个面对各样的试探，我们常常体贴我们自己，我们使神的旨意不能在我们身上能够行出来。或者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不能活出一个遵循神旨意的生活。但是这才是我们就是说传的福音，我们传的是天国的福音，是神国度的福音。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希望我们都不是只是带别人做一个个人主义的基督徒，我们要带别人做一个以神为中心、以神的国为念的基督徒。真的知道神的救赎，记不记得我说了，神的救赎、神的公义和神的国度、神的统治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救赎本身不能跟国度分开，所以为什么以赛亚书第九章，我们圣诞节都会背，他的名要称为奇妙测试、和平的君、永在的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然后他说他的政权要担在他的肩上 ，OK， 然后他的这个公义跟平安要无穷。所以你就看见这位有一子为我们生，我们说是救主。可是这位救主的救赎政权要担在他身上，是跟神的国度、是神的国度的治理有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自己不要做一个个人主义的基督徒，我们也要传一个真正的福音，使人真正的来尊神、来尊崇神、来真正敬拜、顺服神。这是神造人最基本的目的，就是我们人应当敬拜顺服他，使他能够得到荣耀。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就这样子，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把你自己的话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你的话语里面把你自己关于许多的你自己的真理和你怎么样来创造人类和救赎人类的真理向我们启示出来。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很多时候跟你跟门徒一样，对于神的真理我们常常还是刚硬，还是耳聋，还是眼瞎，还是听不明白。然后我们再一次到主面前向主求恩典。主啊，你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你的圣灵亲自来开我们的心窍，开我们的心眼，使我们能够明白真理，
使我们真知道，从心灵去领悟，给我们属灵的领悟力，使我们的知道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当如何行，我们就做出一个回应来顺服神的呼召。主啊，这本圣经真的是要我们用信心和顺服的心来读的，这本信心是要用心去读的，不是用头脑，不是单用头脑，是用头脑加上我们的心，加上我们整个身体的回应，顺服的行动。主，求你这样子来帮助我们，我们真是需要圣灵的帮助，因为我们实在是眼瞎，我们实在是耳聋，我们实在是刚硬，我们实在是不明白。我们求主你怜悯我们，求主你就来开我们的心窍，真是我们相信你的信实不会背乎你自己，你一定会按你所应许的，你来把你的话打开，使我们真正能够进入你的话语，能够活出你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